中国的精神污染1983至1984年。中苏关系回暖，这不是一封求爱信，但是经过20多年的敌对仇视，在苏联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给苏联领导人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中国政府在信中表达了两国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的希望，并且建议通过协商具体的行动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为实现这个目标共同努力。虽然这封信里没有做出什么许诺，他还是确定了早先的迹象，说明中国正在认真考虑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华盛顿的一位高级分析家说，中苏关系的缓和又向前迈进了一步。3个月前，经过将近3年的冻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同意两国之间恢复协商谈判，中苏缓和从而迈出了第一步。一直希望与北京改善关系的苏联政府马上做出响应。1982年11月，在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上，苏联外交部长格罗米科特意前去热诚欢迎中国外长黄华的到来。经过90分钟的会谈，双方宣布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据塔斯社报道，苏联领导人正努力把苏中关系推上友好邻邦的轨道。虽然黄华从莫斯科回国后，外交部长一职由前副部长吴学谦担任，但是人事的变更并没有影响中国的政策。中国一向坚持中苏关系只有满足了以下3个条件才有改善的余地：苏联撤走部分驻扎在蒙古和中苏边境的49个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并且不再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最近中国政府暗示他们的要求可以降低。一个可能性是，苏联人也许同意在边境象征性地撤走部分军队。中国外交部表示，满足了这个条件，两国就可以展开正式的贸易洽谈，由此回避了阿富汗和柬埔寨这两个棘手的问题。中苏关系的缓慢解冻是中国走出孤立主义的结果。北京与莫斯科互相暗地秋波，希望能够借此对彼此的政策施加影响。中国的这一举措也可以看作是其希望更多的参与世界贸易、发展落后经济的自然延伸。一位美国分析家说，真正使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一切不早点发生？与苏联亲善可以使中国得到重要的切实利益，中国逐步老化的工业几乎全是中苏为盟友的20世纪50年代按照苏联提供的技术和设备建设的。现在中国可以依靠苏联提供所需的备件和机器，使现有的工厂现代化，或者建设迫切需要的新工厂。中国在中苏边境上驻扎了100多万军队，边境局势的缓和有助于减少军费开支。华盛顿的一位外交官说，中国主要希望对苏联保持一点外交优势，此外还需要经济援助，他们并没有期待发生奇迹。用一个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对中苏亲善持冷静的态度。华盛顿的专家相信，中苏两国持久的利益冲突，尤其在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上的分歧，将限制两国友谊有任何新发展。美国一个分析家说，我们实在看不出中苏在任何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而我们也的确不想看到这一点成为现实。即使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亲密一些，他们之间仍然存在许多摩擦。美国不必惊慌失措或者小心翼翼地讨好，一个美国外交官说，局势不会发生重大变化，那些为此担心的人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缓慢的进程，而且不一定危害到美国的利益。 今年一月的一件事表明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时依然十分谨慎。北京给莫斯科发去热情洋溢的贺信，仅仅几天之后，中国政府就严词要求苏联的入侵部队从阿富汗撤军。中国领导人还把同苏联之间的实质性谈判推迟到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二月初访问北京之后举行。这一举动显然是再次让美国放心。江青被减刑。当法庭宣布他犯了极其严重恶劣的罪行，强行把他拖出法庭时，他肆无忌惮地高喊打倒修正主义。今年69岁的江青被法院宣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些年来，人们传说江青在狱中以做玩具娃娃打发时间，做完后在上面绣上他的名字，把娃娃毁坏。去年八月，总书记胡耀邦对记者说，他顽固不化，继续在政治和思想上与人民为敌。但是1983年2月江青的缓刑到期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却判处他无期徒刑。65岁的张春桥也被判处死缓。法院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犯罪分子没有明显的抗拒改造。对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心慈手软呢？一位中国官员说，政治上的考虑当然是最重要的，要维持国家现有的团结和稳定。此外，他也不再具有兴风作浪的能力了。对法院的判决，北京政府还发布了一项没有公开但语气坚决的补充，那些该受到惩罚的一定要给予惩罚。观看服装展览。红色的贝雷帽很别致地携带在一名妇女的头上，与之相搭配的红色上衣非常合体，简直都让人有点烦恼。至少按照通常的评论和销售尺度来衡量，这一组合是这个季节最热门的服装。这不是在巴黎、米兰或纽约，在北京30多年来流行的服装一直是口袋很多的中山装。这种服装设计时是不分男女的，有时候要区分穿这种衣服的人是男是女都很困难。携带着帽子、梳辫子、女性魅力，来华参观的外国人被告知，这些对于一个正在进行革命的10亿人的民族来说，显得太轻佻了。现在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在3月1日在北京展览中心开幕的夏秋服装销售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次展览的名字却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不仅是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一次时装展，同时还表明政府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弯。这一转变显得很得民心。在展览会上几乎看不到一件中山装，取而代之的是大约200种供男女老少穿着的新款式。对于穿惯了中山装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款式的颜色是前所未有的。对那些厌倦了中国旧式服装的旁观者来说，他们在乎的不是这些制成品，而是他们丰富的种类。北京市民显然同意这一观点，大批居民奔向展览中心。展览中心的大厅只能容纳1300人，每天都有50000名迟到者被拒之门外。黄牛党将5分钱的门票卖到了2.4元，从中小赚了一笔。在巨大的展览中心里面，参观者看不到西方式的模特在 T 型台上走步。事实上，只有大厅的一个环形台上有几个僵硬的摆在商店橱窗里的服装模特。主要吸引人的还是北京地区的服装生产厂家展览他们生产的服装的63个摊位，每天的销售额平均为73000元。许多前来参加展览会的人花掉了半个月的工资。23岁的武云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他说 她和25岁的男友丹铁江在去参加展览那天每人花了22元。武云说，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找到所有他们想要的衣服，所有最好的款式立刻就卖完了。参加展览的厂商也这样认为。事实上，这次展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供求规律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就像其他地方的优秀零售商一样，中国的服装经销商正在想办法缓解局势。张柱显是北京市一家服装企业的干部，这次展览会上获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的红色贝雷帽和红色上衣，就是由这家企业生产的。他说，第一天人们蜂拥而至前来购买衣服，工厂不得不加班加点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富有深意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次展览会上的主要评论者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允许举办这次展览是有很严肃的原因的。原因之一是想通过让日渐富裕的中国城市居民购买这样的服装来鼓舞民心，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刺激购买来发展纺织业和农业。显然，北京的这次展览在这些方面做的还是不够的。外贸部部长陈慕华从女性角度提出了严肃批评，颜色一定要再亮一些，再华丽一些。他说，他还补充了一点每个女人都应当知道的东西，这次展览会没有将衣服和鞋子手提包搭配起来，内衣也展出的太少。为臭老酒恢复名誉。1983年4月，大约1000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府官员和工人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会上，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却向他们传达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信息。除了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敬意之外，胡耀邦90分钟长的讲话更多关注的是北京政府迫切需要注意的主题：恢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称脑力工作者，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地位。胡耀邦说，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恢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塑造国家未来中的重要作用所需的时间，像金子一样宝贵。他警告说，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领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领导就好比摇椅政策，没有方向也不会有结果。胡的讲话并不仅仅是官方言论的突然逆转，事实上，它更反映了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支持者在1978年执政以来中国现代化计划中最矛盾的方面之一。对领导层来说，问题是如何发展并激励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天才，而又不会是长久以来就被灌输不信任那些用脑而不是用手工作的人的人民大众产生抵触情绪。可以预料，最初的行动一定会遭到反对。甘肃工人王世奇就为此恼怒不已，在给《工人日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道，政府和很多企业最近都发出命令和一个接一个的通知规定，报纸上也出现长长的文章支持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就在不久前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10年中饱经苦难。那个时候，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教师、医生和学者被10多岁的红卫兵逼死，其他数以百万计的脑力工作者被迫去干打扫厕所、在农村运肥这类工作。最终，这个国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曾经一度被发配到农村。从那时起，就出现的这种状况的结果之一，就是经济收入上的极大不平等。中国10亿人口中，据估计有2.5%的人完成了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从而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中包括帮助设计制造中国氢弹和地球卫星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他们的贡献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和国家给予的荣誉。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只有每月35美元， 这至少要比城市工人的工资低10%。经济和物质上的条件，知识分子尚可忍受，但是来自中国各阶层对他们广泛的歧视却更让他们难过。北京大学一个毕业生说，有些领导并不真正喜欢知识分子，一些普通人也讨厌我们。一个中学教师说，在一家工厂里，要是你戴着眼镜又有文凭，那么人们就会讨厌嫉妒你。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文化大革命狂热的压力下被迫关门，这让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基础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恢复它也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政治局成员聂荣臻在去年晚些时候承认，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半导体、计算机和激光技术虽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和日本在同一水平上。20年后，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更大了，日本也跑到了我们的前面。聂称，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就不会有现代化，中国经济也不会到2000年的时候翻四番。恢复知识分子地位这个过程所取得的进展，仍是令人痛苦的缓慢。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说，北京第七化工厂48岁的副厂长朱玉凤因为入党请求不断被拒绝而自杀。这份报纸把他的死归罪于来自左倾思想的压力。另一个事例是山西农业协会的科学家郑新文，因为他曾经是右派，他的入党申请就遭到拒绝。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小心翼翼地表现出谦卑。邓小平的改革派也决心提高他们糟糕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但是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仍旧对现状没有耐心，渴望有更快的改变。甚至人民日报也承认，在党的干部中还经常出现对知识分子的各种歧视。给越南第二次教训。中国政府对越南当局发出严厉的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武装挑衅，否则中国将保留反击的权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83年4月底做出的这个警告发言，并不是一场全面大战的威胁，但也绝不是无聊的宣传。在中越边境的炮战不断升级时，中国表明他已做好准备反击越南在这两个国家间800英里边境线上的挑衅。更为重要的是，在河内加紧进攻反抗其占领的柬埔寨抵抗力量时，边境上发生的事件可能是中国试图震慑越南努力的一部分。柬埔寨前统治者诺罗敦·西哈努克齐芒领导着反越抵抗运动，他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宣称的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怎么看，这次发生的冲突使得边境局势达到1981年以来最为严重、最为紧张的阶段。按照北京的报道，中国武装人员在云南省与越方发生至少4起冲突。同时，新华社称越军炮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地区，破坏了当地的小学、银行、农业局和一所医院。按照中方的话来说，他们直到那时候才开始回击边境地区的越军阵地。在北京的外交官普遍认为，北京并没有准备给越南第二次教训。自从1979年2月到3月间历时4个星期的中越战争以来，北京一直像这样威胁着。但是一场严重的宣传战至少已经开始进行了。几个星期以来，中国的报纸媒体一直在谴责越南对位于泰国和柬埔寨边界的柬埔寨难民营发动的攻击。中国人在4月份早些时候尤其感到警觉，因为那时越南人炮击了位于柬埔寨的高棉难民营，并把战火烧到了泰国。中国宣称仅仅在3月份，越南就要对总数达70起的针对中国的事件负责，这其中包括越军3次越境向中国村庄开火，并企图攻击当地中国军事人员的阵地。人民日报称，这样肆无忌惮的挑衅已经到达不可容忍的地步， 中国边防战事完全正义，而且是必须对此作出反击。在苏联的援助下，河内不仅占领了印度支那，现在还试图在柬埔寨消灭中国在该地区最后的影响力，这让中国十分恼火。为了反制苏联的势力，中国支持西哈努克领导的反抗联盟，以反对越南在1979年扶持的韩桑林傀儡政权。中国副总理万里在四月的一个会议中直接向西哈努克表示支持。西哈努克否认中国和民检联合阵线现在进行的斗争之间有任何战术联系。我们是朋友而不是盟友，他说，我们没有联合的指挥系统。那么他是否想让中国给越南第二次教训？这完全由中国决定，他说，中国正等着越南做出反应。要是越南不仅炮击，还动用步兵来侵犯中国，我想中国就会给越南第二次教训。